提香一粒也谈，也就是佛呀、啊，以这个反正道能够取向于大不涅槃，那么也叫做善事。那么还有一种叫做世界解，怎么叫做世界解呢？解就是说，能够善于啊了解四处世界一切这个因果，也就是九法界的染因果，是佛法界的净因果，能够了解四处世界一切这个染净的因果，所以叫做世界解。那么或者也有地方解释，就是说这个善事呢，就是善修把正道趋向于涅槃，或者世界解呢，就是善以解脱世界的五明生死，那么也可以这么解释。那么其次呢，是这个五上士。怎么叫做五上士呢？因为有前面这个善事世界解，就是善以这个善于这个修八正道，取向于大不涅槃，善于啊这个除去五住的烦恼，二种的生死，就是随世界解，因此呢成为无上士。那么九法界呢，那么等觉菩萨尚有一分五明没有断尽，菩萨呢，那么佛呢是把这个生相五明完全断尽的，所以叫做无上。菩萨呢尚还有不到可成，佛呢是这个烦恼已经是自得是已远了，所以在九法界众生之中呢，佛为最上，是就是指的佛陀。调以丈夫，这个调以丈夫呢，就是这个调停这个驾驭九法界的众生，你就好像佛吧，调停这个三恶道的众生，使他十恶向善，调停六法，调停六道的众生，使他十凡转生，十凡成圣，调停这个二乘的众生呢，让他十这个十小向大，就回小向大，那么调停这个主，调停一切菩萨呢，让他是回引向果，引此佛呢，那么他具有这个丈夫之力，能够调制九法界的众生，所以叫做调与丈夫。天人师，那么这个天人师呢，这个比较普通一般解释呢，就是、啊、比较是不太什么准动了啊，因为这个天人师。因为天人师，也就是说，不但只是我们随我们师中的弟子，甚至这个梵王、魔王、铁龙八部，那么都是佛的弟子，所以叫做人天师。那么这样的解释呢，比较不是那么圆满啊。其实这个人天师呢，人佛是在这个人界而成佛，那么所说的一切诸法呢，都是以这个第一义体是涅槃体，那么这位成为这个人体师，那比较尊重。或者呢，这佛是这个铁中铁、圣中圣、三界导师人，这个那么这样子解释呢，那么也可以做到人体师了啊。其次呢，就这个佛就是这个凡为这个脚，凡为这个子。怎么叫做脚呢？就是具的自脚脚踏结合圆满。子呢，就指三聚的众生，能够了了的分明知道这个邪定的众生、正定的众生、不定聚的众生。所以凡为这个脚者、指者。那么以上呢，就是一共已经有着十种的称号。因为佛具着这十种的称号， 所以成为世出世界呢，是这个是得一佛，那是唯这个，那么是唯独一佛呢，那么是最为这个尊贵之极，是世出世界就是尊重，故名叫做世尊。那么愚者呢，不能够记住以上的十种的称号，唯佛能够记住。所以这个如来应供正别子名恒主善事世界解无上士乔以丈夫贤人师佛世尊，本来这是诸佛的十种统号，那么现在呢一共有十一种。那么在这个诚实论上呢，那么他就要把这个无上士乔以丈夫啊还而为一。那么在这个大制度论上呢，把这个佛同这个世尊呢就合而为一。那么制度论解释这个世尊呢，就是具足以上的十种的功德为世出世界之所尊重，故称世尊。那么在这个坦公老法师呢，那么他解释这个十种统号呢，是拿这个善事世界解而合为一。那么这善事呢，就善意是这个去的去呀，善意这个这个那么就是他说的善去世界解，就是说佛呀，这个善意这个这个把这个世界的解说呢这个不正这个邪之邪的解说呢善意去掉。所以觉得这坦公老法是这么解释的啊。那么这个诚实论呢，是把这个无上士调以丈夫合而为一，那么这个合起来呢，一共成为十种的统号。那么在这个地方啊，顺便解释这个如来嘛，把这个十种统号啊来寥寥的说一说啊。那么这些也是还有这个甚至于那个注解里边该有说的不同，那么还有这个甚至大智典里边呢也有该说的不同的。那么本来是普通所讲是十种统号，可是呢有十一种，那么该说该的这个理论啊。那么其次就正式的来这个按这个如来来解释，其实如来呢就具足以下的这个十种这个尊号啊。如即是体来学其用，体用双掌故称如来。那么这个如呢，就是指我们这个一念心性不变之体的。这个来呢，就是学我们这个这一念这个心力，它这个随染净缘的这种功能作用。那么这也是按这个如来两个字来解释我们这个心性成为如来这个意义。下面叫做体用双掌，也这个体和这个用共同把它掌学出来，这个故称如来，所以嘛称之为如来。如来是诸佛十种统号之一，其体不变名如，随缘度生名来。那么如来这个其体不变名如，随缘度生名来。那么上边那个如就是体，来就是用来，那么按这个心性来解释。那么下边呢，其体不变名如，那么这是指佛已经成就这个清净出尘的法身，所以就是不变名如。但是呢，假使这个世界有可度之己，那么佛呢是道家慈航，那么水顺众生之己也，那么就来到世界啊而来度众生，所以叫做随缘度生呢称之为来。那么这样的解释呢称之为如来。那么这就按这个佛这样的解释法。那么下边呢，如即众生本具大福定之性，来即随染也，来即随染也是随也发现 是一名如来。那么这是按这个众生法来解释这个如来。那么这个如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啊，本具这个不动不变，是不生不灭之心性，所以称之为如。为什么呢？一切众生完全都具足这个大不定性呢？来即随染也，随也法器。那么随染也，即九佛的染也呢？那么怎么叫做水也法器呢？这个水就正是随九法界的众生他这个业力之所不同，叫做水也。法器就是说，如果随我们的业力，我们的业力是属于佛法界，那么就开发这个佛法界的身心业障日报。如果我们的业力是菩萨的业力，就随菩萨界而有这个身心世界业障日报。如果我们的业力是随地狱的业力，那么就随着我们这个心性，那么也就是而开发这个地狱中的这个身心世界的五蕴。所以就随业法界，随其业力而就成为这个格格的不同。所以叫做随也法器，那么这正是楞严经上的一句话。说一名如来，这个样子也叫做如来。为什么叫做如来呢？就是它有如如不动之体，虽然随这个染污的因缘呢，但是一样称之为来。所以一名如来，这也叫做如来。那么这是按这个众生法而解释这个如来的。不过凡夫常随染也来而不如，二乘恒随净也如而不来，菩萨随染净也内修管恒能如，外其化道能来，随称如来而分自他内外是不明究竟，唯独世尊内外一如，知他不动，能常随也而不变，其不变而常随也，故称究竟如来。那么这一段呢，就把这个如来把它分开来解释，有如而不来的，有来而不如的啊。这个凡夫常随染也来而不如，那么这个就是指我们这个六，这个凡夫指我们六道的凡夫来解释的啊。因为这个六道的凡夫啊，它有这个善也、恶也，有善恶的因缘，分为上中下的三品，所以呢，它就随这个善恶有漏之也，就是属于染也。它只能够来而不能够入。为什么呢？在这个六道之中受这个生死的轮回，不能够如如不动。假设他能够如如不动呀，就不需要受这个生死之苦了。就是因为他不能够如如不动，所以才受这个三界生死之苦。所以来随来而不能如。那么二乘呢，恒随净也是如而不来。那么这个二乘的圣者，他因为呀，已经是断除这个三界的烦恼、分担的生死，所以他达到这个根本智，就是一切智，就是根本智。那么他呢，是恒常的随这个清净的因缘，也就是毕竟的空理，所以他只能够如而不能够来。为什么呢？他只能够把这个自利，而不能够来这个来到这个三界六道之中啊，来利众生，就是随如而不能来。菩萨虽染净也，内修管恒能如，外起化道能来，随称如来而分内外自他不明究竟。那么菩萨当然不同凡夫， 也不同是二乘。那么菩萨是随染净的因三观，那么别教的菩萨名之为汝，他自己修观恒的时候呢名之为汝，但是他起定而教化众生的时候呢名之为染，这是按这个虚体来解释。那么要是按真谛方面来名之汝，按虚体来方面来解释就叫做染。非成汝呢，虽然也可以成汝，也可以成染，都可以成，但是呢菩萨他不究竟，为什么呢？他分这个自他内外，其观恒随自利，教化众生是随利他，那么众生随外，那么自己的随内，所以这个因而他有这个分别自他内外的这种语言，所以不明究竟，非成如来而不得究竟。唯独世尊是内外一如，唯独这个十方诸佛一切的世尊，那么他呢是神佛同体，自他平等，只不过是佛已经是成佛了，有这个同体的大本，那么应众生之己，但是呢他没有分这个内外自他之小，他是自然任运的度化众生，所以叫做内外一如，自他不动。所以说若自然他是如如不动，感而随同，那么只要有众生之机可现，那么佛就响应而来度他，所以佛度众生呢是自在如来。所以佛呢能够这个常常的随缘，而其体呢是很不变，虽然心性之体而常不变，可是要常常的随缘自在是运用，故称究竟如来。所以在这个成这个如来两个字呢，为佛世尊方的究竟。那么以上这一段是解释这个如来两个字，那么下边呢正是解释如来啊有三身的不同。如来有三身不同，金刚经云：无所穷来有所去，故名如来。此经云：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借以法身解释如来。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说明这个佛呀有三身的不同，三身就是法身、报身、化身，有这三身的不同。那么这三身的不同呢是指这个究竟的如来所说的三身不同啊，不同前边那个呀如而不来来而不如的呢。金刚经云，那么下边呢就是解释这个什么叫做法身如来呢，在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讲：无所穷来有所去，故名如来。那么这一句话怎么解释呢？那么金刚经上另外有一句话就是说诸法如意。怎么叫做诸法如意呢？就是说每一法而举在他的本位方面，你好像法华经上所讲四法住法位，任何一法住在任何一法的本位，你就好像我们这一念心住在心的本位，一切色法住在色法的本位，假使感住其本位呢，总结就不会有这个虚妄分别的念头的生，就是自己不能够如意自己的本位，所以总结呢有这个虚妄分别的念头。如果你真能够这个四法诸法位世界相常住，那才是真正的诸法如意的意义。假使能够诸法如意的话，那么 所以叫无所穷来无所去，自己举在自己的本位，那么自己的本位穷何而来，那么复知何去呢？说来无所穷是去无所止啊，那么这个呢才是真正我们这一个心性的本体，就是按这个心性本体来解释，叫做无所穷来无所尽，也就诸法如意的意思，是故名如来，这才是所以这个真这个心性本体的就是法身如来。此经云：生灭去来本如来藏。那么此楞严经上也有这样的解释法：生灭去来本如来藏，怎么叫做生灭去来呀？这个生由如来藏而生，灭还归如来藏，去也是由如来藏而去，来还是归如来藏。也就等于我们现在一个人吧，生也是我，死还是我，来还是我，去还是我。所以生灭去来是本如来藏，你生也离不开如来藏，灭还离不开如来藏，去也离不开如来藏，来还离不开如来藏。所以生灭去来本来就由如来藏而起的，哪里有个什么生灭去来呀？那么如来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来藏是妙真如性，就是持楞严经的经体，也就是我们众生这个心性。说此皆也法身，皆是如来。那么以上这两种呢，统统按这个法身的离体。那么此法身的离体呢，是虽无为，不可以是虽无为法。因为人就是这就是我们这样的解说，也并不能解释到它的本体，也不过是假借这个名称。所以以上这两种呢，都是解释这个法身，以这个法身佛来解释如来的两个字。转法轮经云：第一义谛名汝，成等正觉是名来。此经云：名即即如来，那么皆曰报身皆是如来。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解释用这个报身佛来解释这个如来两个字。转法轮经云：说第一义谛名汝，成等正觉是名来。那么这个解释法是这个，这就是可以说是穷体启用的这种解释法。怎么叫做穷体启用呢？第一体正是水体，那么成等正觉呢，明来这正是水神体的功能作用。所以第一体呢，就是这个佛性的离体，也就是我们这个心性啊。那么成等正觉，所以说来到这个世界呢，这个八相成道，那么这个大乘也有八相成道，小乘也有八相成道啊。那么只这个大乘的八相成道来说的，所以来自世界成等正觉呢，这就是出现于世界。那么这个指报身佛是指什么？指什么的身份呢？就指那个且障卢氏罗佛来讲。也就指那个自受用身来说，或者下面这个成等正觉呢，指这个他受用报。第一体呢，正是指的自受用报。因为前面卢氏罗佛所相应的众生呢，就是这个地上自己是大菩萨，不是这个学生的菩萨。所以这个这个第一体名汝，成等正觉名来的，就是属于这个或者是这个自受用报，那么或者是他受用报，所相应的呢是那个十地菩萨所必记。那么这个上面呢就说明这个是穷体启用而说的如来。 下边此经音名即即如来。那么这个名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实相般若的智慧，也就指这个实觉的智慧。那么即是指什么呢？即就是指我们这个本觉的离体。那么也可以说这是返本还语来解释这个如来，因为我们用这个般若微妙的智慧成这个实觉智来造我们本觉究竟的离体，那么实本合一究竟大觉就是明即即如来。那么这可以说是有这个修得有功性德方学，也就等于本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人间是这个业度明心成等正觉是一样，所以叫明即即如来。那么上边呢是有体体用，那么下边呢是有用而合体，那么这都是属于这个报身佛，叫做皆也报身来解释这个如来的。诚实论因，诚如实道来度众生，此经因自解于语，能卷他解如来应事，皆也应身是也。那么下边这一段是以这个应身佛来解释如来这两个字。诚实论，在这个诚实论上解释，它是说诚如实道来度众生。那么这也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如实道正是啊其体，来度众生呢正是升起它的功能作用，也可以说是求体其用的。不过这个呢是这个不同企业的那个企业账楼是罗生，这是可以就是指这个应生，或者指这个圣应生，或者指这个料应生的解释。所谓成如是道，就是说成啊集体啊如是之真正之道，就是也就指这个法性的离体了。来度众生，也就是说来到这个世界之上啊受生，或者是示现这个八相成道，是这个小乘的这个八相成道，来度化这个三乘众生之己，这就是他受用身。这个他受用身呢，或者是指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这个梵体，这个大梵体，大梵铁王，那么网络床，那么就好像讲这个梵王经，那么梵王经呢是在这个大梵天王网络床，在这个这个十九境体，那么那个所写的呢是属于这个圣应身。那么来到娑婆世，来到这个野菩提菩提树下所成道的呢是属于这个料应身。那么这个身呢也可以指这个圣应身，也可以指这个料应身。所以说成如是道是来度众生，那么也可以说在这个野菩提就指这个丈六金身来说，这个料应身来说也可以。此经因自觉于语能觉他者如来应事，那么这是此部楞严经上所讲的。那么这个呢也是是这个修得有功性德方学的意思啊、嗯、这个自觉于语，自己有这个实觉智，觉悟自己本觉的离体，觉之于究竟之己叫做自觉于语。能觉他者，然后呢那么再来以如是自觉的这一种因缘过程，这个法门来教导一切众生，也叫一切众生呢由这个实觉而叫本觉，叫这究竟就是能觉他者，名如来应事。那么这个正是对自觉觉他觉恒圆满，自觉一语觉他一语，那么叫做觉恒圆满，所以叫做如来应事。 那么以上这两种的解释呢，是以这个应身佛来解释这个如来的。佛次发生如来者，无形无相为如，变一切实处为来。非报身如来者，无漏般若真智为如，光明无边照为来。应身如来者，其体非生非生非灭为如，而能现生现灭为来。乃至到这个是如来经啊，这一大段。那么以上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呢，这就说说明这个发身、报身、应身它这个不同这个情形啊。这佛智又佛啊，其次再来说明这个发身如来。什么叫做发身如来呢？发身如来它是无形无相，名之为如。因为发身这个无为，它不多于诸数，而且这个法身如来呢，它是这个无始终无内外。因为什么呢？它是非无为法呢，所以这个无形无相无内无外呢，称之为主。变一切实处为来，这个变就普遍，普遍一切实。这实是指什么呢？就是三际，它那个穷数穷于三际，遍一切处，处就是横遍，是横遍于十方。既然遍一切实，数穷于三际，所以说它没有始终。既然它横遍于十方呢，所以说它没有内外。对，遍一切实，遍一切处，就是无内无外，数穷三际，横遍于十方，叫做。变一切始处名之为来。那么这是按这个五行五相这个变一切处，那么这是单单讲这个法性的离体而来解释这个如来这个字的。那么或者是这个变一切始处呢，也就是说能够尽过去之际叫做无始，尽未来之际呢叫做这个无种。那么这是也这个解释这个法身啊，报身如来者，无漏般若真智为如，光明无不遍照为来，是解释这个报身如来。怎么叫做报身如来呢？因为报身如来，那么它是应用我们这个实相般若的智慧，来照我们本觉自性，是修得有功性的方学这一方面来解释。所以说就是五漏般若的真智，五漏般若的真智，那么这是虽为如。其那么其智慧光明呢，它是无所不变，这是可以说是变一切诸法。那么上边那个法身呢，可以说是这个诸法之体，是法法皆身。那么其报身呢，就是说以自己的真实智慧照料自己的法性的离体，所以说是光明无不遍照。因此法性离体呢是无所不变，那么自己由法性离体升起自己实际的智慧呢，也是无所不照，故名为之来。应身如来者，其体非生非灭为如，而能现生现灭为来。那么应身如来呢就不同了啊。那么它的体呢固然是我们这一类心性而起的，但是它的功能作用呢有生有灭。那么那所以叫做啊，其体是非生非灭，而用呢是能够现生现灭，就好像这本是释迦牟尼佛一样，有世界之上一样有难度，好像这个主大的菩萨就是来教化众生一样，是有来有去，有生有灭，有始有终的。而能现生现灭呢，才叫做未来。是有可度自己呢，是现；无可度自己呢，是灭。要发生如来无始无终， 报身如来有时有种，应身如来有时啊，报身如来有时无种，应身如来是有时有种。那么又在这个法身如来呢，它这个无时无种。什么叫做无时无种呢？它过去无时，未来叫做无种。那么它尽以未来，所以叫做无时。哎，它不是尽以过去，所以叫做无时；尽以未来呢，也就叫做无种。因为法身如来，它没有这个什么时种没外的。报身如来有时有种，那为什么报身如来有时有种呢？因为报身如来呀、啊，它是最初有这个无明，而升起始觉的智慧，那么这个就叫做始。但是它成佛之后呢，再普照众生，所以叫做无种。所以这个报身如来是有始有开始，但是呢，没有这个终结，是尽以未来而不照众生。应身如来有始有终，那么应身如来呢，那么它是有己之现，无己之隐、所以它是有生有灭，有始有终，有来有去的。此之三身，说三非定三，说一非定也，即一而具三义，三义即是一体，即一即三，非一非三，非也是思量能明，为亲正实道之可知。那么以上所说这个三身的如来，你要说这个持三身，你要说的是决定是三，那么它不一定就是三的；说它决定是一，它也不一定是一。为什么呢？它是一体而具着这个三如来的功能作用，其实都是心性一体，但是具着这三种的功能作用，但是这三种的功能作用呢，它原本就是一体。你要说它是一也不对，说它是三还不对。所以说，说三非定三，说一非定一，即一而很具三种的意义，是具三种如来的意义。虽然具有三种如来的功能作用啊，而其体呢，就是这个心性。说即一即三，非一非三呢，皆都不可以。或是说就是有就是一，或说即是三，或说非三，或说非一，那么皆都失去了它这个原有这个作用。再就是说离也也撇。你怎么样说出来，本来道理是原用无碍的，但是你说出来就便宜一点。所以叫非也说思量能明，不是我们这个也说，因为理也也撇，思量也动念就拐，不是我们这个也说思量能去了知这个如来这个意义，为亲正实道可知呀。唯独像这个佛呀、亲自证得自己这个法性的离体，破一遍无明，证一遍法性，乃至破到究竟自己无明断尽，亲自亲证到这个无念的形体，到那个时候才是如人饮水呀，是冷暖自知，就是同别人解说也解说不出这种道理。所以佛在说法49年，为什么说这一字？然此理非别无，就是无人现其心性，这个本具理念形体，即是法身。一念领命觉知，即是报身；一念业尽妄想，即是应身。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正是在合把它在这个把这个三身如来，再把它合回来，合到我们现前这一心性方面去，让我们可以了解啊。不但是佛具足这种远用无为的道理，我们一切众生的一样的具足。然而呢，此理就是以上所说的这种道理，三业不可思议的这种道理，非是别物，不是其他的，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前的这一个心性，这一个心性就具足这样的圆融无为的道理，只是我们迷而不知。所以说本具这个本具的这个理念的形体，也可以说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为什么叫做理念的形体呢？这个理念本来我们这一念形体没有念，没有这个希望分别的念头，只就是想的已经好像我看到你这个人，分别你这个人才有这个念头，要不看到这个镯子，分别这个镯子才有这个念头。假使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镯子，那么我的心从什么地方而起分别之念？所以金刚经讲诸法如意，假使我们这一念心举在我们自己本体方面，它根本就没有念。那么理念形体呢，就诸佛就让我们证得我们自己本有的理念形体，那么就是诸法如意，也就是无所穷来，一无所去。那么下面解释即是发生，那么这个我们这一念理念形体就是诸佛所证的那个发生离体啊，也就证诸佛所证的那个发生的如来啊。一念领令觉知即是报身，那么我们现前这个领令明明这个能觉能知之心，那么这一念心岂不就是我们这个岂不就是这个这个报身，就是诸佛所证的那个报身如来一样吗？那么上边那个发身佛也就等于那个大圆景智，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呢，假设你要真的能够把它澄净下来，呼来呼吸，喊来喊息，什么都给卸得进来，这是属于发身。假设我们这个领知领觉，那么我也是领知领觉，一切众生也是领知领觉，那么我与众生有什么不同呢？那岂不这岂不就是平等之性吗？那么佛正所证得的这个报身的就是证得这个平等之性，就是神佛一如，因为佛也是这个神行世界，众生还是神行世界，所以叫平等之，就是报身如来。一念也就妄想，也准妄想就是应身。那么我们现在运用我们这个第六意识来攀越这个在这个六根升起来攀越外边的六层的境界，这个虚妄的分别，假设我们能够转我们第六意识成为这个妙观察智的话，那么这岂不就是诸佛所证的这个应身如来吗？所以说即是应身。众生虽性具三身，必加修学，但修有浅深，正有大小，几亿水光是教不出世。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众生啊，这个虽然我们具足这个三，这个一念清净具这个三身如来这个意义，只不过是迷而不觉的。假使我们能够这个借假修真，假借诸佛的这个教法，以如来所支撑这个戒定慧修引，然后现断现断之结之果，就修得有功，行得方学，那么我们也和诸佛是一样。那但是呢，必须要假借这个修功，我们这个心理才能学得出来。那么过去诸佛也是如此呀。那么我们就拿过去的诸佛，他抓这么一个模样，抓这么一个轨道，我们就以过去诸佛的轨道，过去诸佛的模样，这样的来做这个借假修真，是假借这个假借佛陀的这个轨这模样，那么我们一样可以，我们的性德呢一样可以学发出来。但是在这个由这个十戒至照本这里这个总结这一段呢，说修行这个这一段路程呢，是有深有浅，所证的呢有大有小，那么这就有不同了。所以但是说修得有功这一段路程，那么 有修的，他这个如果他这个立根的智慧，就以大乘法来修；如果这个自己根基钝，那么就以小乘法来修也可以的。但是说正的呢，那么修小就正修，修修大就正大，就看自己的根基看怎么样了。所以说，但修有前身，正有大修。几亿水光就不出世，那么这个众生的根基啊，它相依不相依？因为为什么呢？根基是无量无边。那么所以说众生呀，有这个八万四十的烦恼，那么佛呢，就有八万四十的法门来对治。但是这个几亿虽然是广多无量，那么归纳起来呢，不出于四种，就是小乘的立顿，大乘的立顿。因此佛所说的教法呢，也不外四教，就是藏通别野，以这个藏教来对治这个小乘的顿根，以统教对治的以统教对治小乘的立根，以别教对治这个大乘的顿根，以越教对治大乘的立根。所以就是把这个归纳起来啊，不出于四教，就是众生集无量，把它归纳成大小。